好，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12问，第三条诫命吩咐我们尽什么责任？答，第三条诫命吩咐我们在我们的思考、默想、言论、写作中都要以圣洁敬畏的态度来称上帝的名字、名号、属性、典章、圣道、圣礼、祷告、启示、许愿、遥签、他的作为和一切他显明他自己的事物，而且我们要以圣洁的态度表明信仰，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使神得荣耀，我们和别人都得益处。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他在这里所描述的是，我们当提到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谁。首先知道上帝是谁，我们敬拜他，而且我们在我们的思考、默想、言谈、写作当中，我们把未得的荣耀归给他。并且呢，我们这里讲到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要显明在他显明自己的事物上面以圣的态度来面对。所以我们讲到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实际上也单只是我们说我们不去说这个什么 Jesus 这些内容，我们是以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上帝的荣耀，以自己的心里面来敬畏上帝的荣耀。好，这是三条诫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恩典怜悯的主，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那慈爱的恩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被杀的羔羊，你是每一天伴随我们的圣灵保惠师，而我们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说我们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主啊，我们就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慈爱的恩主，主啊，以称谢进入你的门。主啊，我们也晓得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刻刻的保守看顾，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如同磐石一样主啊坚固。主啊，你会带领我们，赐给我们今生跟永世的祝福，赐给我们安慰，赐给我们一个认罪悔改的心，赐给我们一颗荣耀你的心。我们愿意今生为你而活，愿你赐给我们这极美好的意象，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可以听见，让我们可以传扬。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新年以后的第一个主日啊，我在这里再次祝大家新年平安。那当然这个也是建堂筹款月的第一个主日，那我们会来一起来思想教会建堂的意向啊。当然教会建堂跟植堂啊，实际上所有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意向，实际上所有的教会都有同一个意向，并不是说这个教会有这个意向，那个教会有那个意向。而且呢，这个意向呢是非常重要的。各个教会虽然它的意向有具体的不同，问题是它的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意向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在箴言书29:18这样子说，它特别强调这个意向的重要。他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而我们有的时候不晓得什么叫做没有意向，民就放肆。那我们如果看他的英文，他说没有这个 vision， 他就是 vision 的意思，就是意向的意思。没有这个意向啊，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混乱的状况，英文叫做 chaotic。 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混乱的状况。哎，我的时候我想到这个，我们在读这个士师记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士师记啊，他就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行。所以当没有意象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散的，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意象如此的重要啊？因为有了意象，人才有方向跟动力啊，意象可以带领你度过艰难啊，就算遇到一些困难，你也会往前行，坚定的往前行。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就是在18世纪，应该有一个小人物，他是个鞋匠，但是在他的工作的这个鞋铺子里面啊，他有一个世界地图。这个人呢，他每一天都在为世界各国来祷告，他渴望有一天能够到其他国家去宣教，所以他非常热心，他出席很多的会议。那有一次他去到一个牧者的会议里面啊，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心中的负担呢，就分享给这些牧者听。他说我们应该去到这些最偏远的国家去宣教。结果呢，有人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有一个非常资深的圣徒啊，也是个牧者，就对他说，年轻的人呐，你应当坐下，上帝如果要让异教徒信主的时候，他不需要你跟我的帮助。但是这盆冷水你知道吗，并没有让这个年轻人的宣教的热忱被熄灭。最终这个人他离开了英格兰，他来到印度，在福音的最前沿做了一名宣教士。这个人呢，就是近代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所以如果我们想想这 William Carey， 他如果心中没有意向的话，他如果没有这个负担的话，那么一盆冷水，更何况是出于一个资深牧者的一盆冷水，就会让他的这种负担烟消云散。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意向。那什么是意向？我们常常说意向意向，那什么是意向？有一位著名的解经学者，他就这样子讲，他说意向就是主向先知说话的世界。什么叫做意向啊？意向就是主耶稣他向先知说话的事件。那换句话说，意象来自于哪里呢？意象来自于上帝的话语。意象是圣灵借着圣言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为了建堂而建堂，也不是为了因为坐不下而建堂。我们常说不是因为坐不下而建堂，也不是因为为了职堂而职堂，我们乃是因为上帝他的灵借着上帝的话语把意象放在你的心里。所以这个职堂建堂的意象不能出自于人，必须出自于上帝，他必须根基于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所有教会的意象，不是单单我们教会的意象，是所有教会的意象，就是上帝给普天化教会和普天下的基督徒的意象，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我在我以前的教会曾经有讲过，但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也不同意了。我说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一个目的，传福音。有的弟兄姐妹说 No， 教会在地上存在的目的是敬拜神。教会在地上存在的目的可不是敬拜， 在天上也能敬拜。教会在地上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愿上帝的国降临，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然，我们这个福音的，我们说传福音，不能是那种狭隘的福音。什么叫狭隘的福音？就是，像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这就叫做狭隘的福音。这个福音不单只向没有信主的人传，而且向信主的人传。福音不是说我信了主以后我就不需要福音了，我现在开始走成圣的道路了，我需要其他的。福音是你信主成圣得荣，你都需要这个福音。所以我现在在跟你传福音，尽管你是几十年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他在马太福音当中说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叫门徒？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门徒不是说我只是相信不跟随，门徒是跟随主的人。所以这个福音，我们说传福音传福音，我在教会里面劝勉弟兄姐妹，鼓励弟兄姐妹，也是传福音。我出去向还没有信主的人讲到上帝的恩惠，也同样是传福音。所以这是一个大使命。那么意向跟使命的关系是什么呢？意向就是我们靠着圣灵看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并且把它当作一个负担放在心里。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的是使命啊，但是它帮助我们的是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这个意象。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意象是需要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应许为根基。意象不是一个牧师拍拍脑子啊，说我觉得我们教会的意象应该是什么，这个意象必须是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而这些话语呢，是耶稣基督和门徒同在的时候所说的话。你看到，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其内容是关于旧约记载的预言必定应验。换句话说，上帝在旧约当中的应许，这个预言必定应验，在摩西律法书上的预言、先知书上的预言、诗篇当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要应验。所以这个预言，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内容，是我们要看到上帝给教会的意象。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它的预表啊，摩西五经里面它预表的是谁啊？耶稣基督。还是童贞玛女必然怀孕，是在哪里啊？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这个先知书上的预表。还是诗篇上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预言诗，它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它都指向了耶稣基督。他说诗篇记得，凡指着我的话都必然应验。所以这些预言都启示了这个意象，启示了上帝的旨意，就是说是弥赛亚和他的国度必然实现。如果你还是慕道的朋友，你可能有些听不懂，但是你所能知道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不是说 耶稣诞生的时候才发明出来。它是在最早的时候，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而且这个预言最早的福音，我们说在哪里啊？是在创世纪的3:15，对不对？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指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必要战胜魔鬼撒旦，而魔鬼撒旦呢，要把耶稣钉死，伤他的脚跟。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我们的意象，我们说不只是建堂成功，不只是植堂成功那么简单，我们的意象的中心必须有一个主。这个意象实际上你就是看到主耶稣基督。什么叫做 vision？ 我们讲到 vision 啊，这个英文啊，我们中文叫做意象。什么叫做那个象？就是你要看到在这个意象的最中心是谁。你透过你的信心，透过你属灵的眼睛，你看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原来是耶稣基督，不是你的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健康，不是其他的东西，最重要的乃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启示的时候，你才有方向。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实际上有很多哈，你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他们就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最根本的问题啊，是意象混乱。什么叫做意象混乱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信主以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恩赐啊，比如说最重要的是说方言呐、谁能讲道啊，所以信主以后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但保罗对他们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的2:2这样说，他说：因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在你看到保罗饱受打击啊，你不要觉得保罗是这个什么，这个传福音啊挺轻松的啊，他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打击。不，有人不承认他是使徒啊，说他没有权威啊，讲道不好啊，样貌丑陋啊，一见面就言语温柔啊，不敢大声说话呀，只会写写信呐、你看这个圣经上有多少人反对他啊？这还是内部的啊，还没有包括犹太人的反对，还有这个外邦君王的反对。但是他如果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他这个意象当中的话，他能坚持下来吗？所以我们意象的最中心你知道是耶稣基督。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在1:21，他在牢狱当中，有的人以他的坐牢为耻啊，他坐牢跟我们现在坐牢是一样的啊，我们有的牧者也会去坐牢啊，那有的人会，如果这个信心不坚定的弟兄姐妹也会以这个为耻的啊，你这个在这个政府的监牢里面坐过监的。但保罗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你知道这个意象是什么？意象就是你整个的心被基督所占据，你能看到他，从他里面看到盼望，从他里面看到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意象，从前面的律法书、先知书，它还包括了一个历史的传承性，那不是只是我们后来才想出来的。因此我们看到我们职堂的意象 我们建堂的意向这个保障，就是我们在执堂建堂的过程中，你要看到耶稣基督。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多的问题，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虽然有问题，但是你心坚定，因为耶稣基督的话必然应验，指着耶稣基督的话，他的国度必然降临，他已经战胜了仇敌，他已经赐给你永生，他必然保守你。但如果要看见的话，我们需要明白圣经。第四十五节说，他说，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对于预言应验的确信，你知道不是出于自己。如果上帝的圣灵没有工作的话，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直接工作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是看也看不明白，听也听不清楚，我们都如羊走迷。但是当圣灵，你知道他开你的心的时候，你听到就能明白，看圣经就能明白，哎，你就能抓住重点了，你就蒙了圣灵的光照，你心里面那个帕子已经被挪去。所以圣灵改变了门徒。我们看到在福音书当中那些门徒，他们在圣灵没有降临的时候，那真是怎么讲也不明白，不明白耶稣所说，耶稣他讲了三次我必须受害，并且呢被交在祭司长跟文士手里，我要被钉十字架，三日后我要复活。没有人明白，没有人相信。如果明白，如果相信，就会牢牢地跟着耶稣，不会害怕。结果呢，所有的门徒四散，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是因为圣灵没有开他的心，他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你可以读，字面上可以明白，但没有圣灵开启你的心窍，你的 mind， 它的希腊文就是你的 mind， 你的理性，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灵魂，一切都是模糊的。但是当圣灵开启的时候，你知道模糊的就变为清晰的，软弱的呢就变成刚强的。原来是四散的，现在彼此合一。诗篇119篇第18节，他就这个诗人就祷告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但是他那个律法是很广义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可以看出你圣经当中的奇妙来。所以意象是圣灵在我们灵魂当中的工作，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的宝座之上，让我们看到预言的证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欢喜，而且你可以很有动力的踊跃，而且你可以相信。那这个意象有一个内容，它的内容就是在46节。什么内容呢？就是照经上所写，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是基督，并且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上帝所赐下的具体的内容。这是个预言，他说经上的预言必然应验。哪些预言呢？就是在旧约当中的预言必然应验。那照着经上所写，照着旧约的经上所写，我们要注意，基督必须受害， 这是旧约的预言、哦、所以基督受害是旧约的预言、三日后基督还要复活，这同样是旧约的预言。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这是第一个意象你要抓住的。那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就这样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就是你和我进入到上帝的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上帝的旨意，天父上帝的旨意。耶稣基督按照圣经的预言他必须受害，所以当这个耶稣开他们的心窍的时候，这些门徒啊就看到了，哦，原来十字架不是羞辱，原来耶稣按照上帝的预言必须受害必须死的。哎，当你看到这一点，你其实你会说什么呢？你不会说，哎，你看耶稣都是软弱的，对不对啊？他不行，你看面对这个祭司长，就别面对罗马帝国了，面对祭司长他都是不行的。所以他在这里说旧约已经预言过了，我们就可以，当我们在圣灵里面你能看到耶稣受害的意义的时候，这世上所有的一些困难呢、啊、都会变淡的，你所遇到的一些艰难啊，不然你所遇到的艰难呢、啊，你越看这个艰难呢，它越大，困难越看越大。所以我们看到他必须受害，并且呢还不单只是受害，或只是受害了呢还是没有盼望，他还要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中说，他说耶稣被交给人受害，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因为你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呢，是为让你称义；复活呢，是为要宣告你为无罪，把你接到荣耀里。所以我们就知道，复活是一个盼望，没有复活，十字架的羞辱就白白的羞辱；有了复活，就可以把十字架的羞辱一扫而空，十字架就是荣耀的记号。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借着他自己的复活来证明，我就是神，我就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需要告诉这个世界的乃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复活节也快到了，当耶稣开你的心窍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就在天父上帝的右边，而且他已经掌权了。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些东西啊，看着很大，实际上很渺小；看着很艰难，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意象的具体内容。所以弟兄姐妹，没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就没有建堂，没有这个福音，也没有职堂。有许多这个教会啊，你知道为了建堂职堂会产生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建好堂以后怎么样啊，教会分裂，建好堂以后教会分裂。第二种就是建好堂以后，持好堂以后啊，教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建堂而建堂，为了持堂而持堂，他把那个意象跟意象的内容给忘掉。第一个，在当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得胜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在建堂的过程会有很多的争执，争执完以后，好不容易建好堂了，关系破坏了，一拍两散。第二个，好，建好堂了，要把堂会塞满了，对不对？那塞满怎么样呢？搞的各种社区的活动，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儿童节目，结果变成了教会的事工，以社区活动、儿童节目，以去做这个社会公益为中心了。耶稣基督话语的事工、福音的事工消失了。这样子的堂会，很多人很兴旺，但是把起初的爱给忘掉了，那上帝会把他的灯牌挪去。所以我们看到啊，建堂必须直堂啊，必须有这个意向，乃是透过传福音、传纯正的福音，令人归主的意向。第47节，什么叫做纯正的福音？他说，并且要人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怎样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凡他所教导都要教训他们谨守遵行，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首先是一个赦罪的道。你说讲耶稣从死里复活，我告诉你啊，不管是自由教会还是保守教会，他都说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家都过复活节，对不对？大家都过圣诞节，大家也都过受难节。但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都会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个天堂地狱认罪悔改赦罪的福音，不是所有的教会都会传。因此我们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他的权柄，呼召人悔改。我们要呼召所有的人悔改。所以使徒行传17章30节就这样子传福音。你去看使徒行传啊，里面传福音的时候，他都是使徒行传2章38节，他说，弟兄们，当怎样行，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徒行传的17章30节这样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保罗在向雅典人传道。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悔改了。但并不是在讲信耶稣哈。有的时候我们福音教会总讲信耶稣信耶稣，结果所有的集中力都放在信上了，这个信的一个方式态度都改变了，变成了信耶稣帮助你，信耶稣安慰你，信耶稣怎么样，信耶稣悔改。这是保罗当他看到满城的偶像的时候，他心里焦急。他讲啊，你们个人看到这个真神的时候啊，你们都要承认自己的罪，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呼召各处的人悔改。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呼召这些慕道的朋友离开自我中心、邪情私欲，转向上帝，服侍上帝，过一个新的生活。这是我们要做。当然，你知道传悔改的道啊，冒犯人的；传悔改的道是冒犯这个世界的。所以你传福音呢，你一定要对这个世界宣告什么？你说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邪恶，国家是邪恶的，国家领导人邪恶的，人是邪恶的，同性恋的这种罪是邪恶的，独裁是邪恶的。现今的世代邪恶，当然所传的不是说只是悔改的道，还包括赦罪的道。如果只是悔改没有赦罪的话，就像我的 这个老师所说的啊，神学老师，把一个人推到悬崖旁边，然后把他推下去。所以赦罪的道是我们必须要传的，凡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都要领受赦罪之恩。这个赦罪之恩是无条件的，白白的，从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被赦罪以后，没有人能指控你，没有人能要求你，你完全的得到了自由，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这就是赦罪之恩。所以我们说怎么传福音，罪恩典两手抓，按照我们中国大陆的话说，两手都要什么呀？两手都要硬。有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才是有力量的福音。而且这个福音有一个范畴，就是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这是我们的意向。而你们是为这些事做见证的，在上帝所赐给教会的意向中，我们当传的是赦罪悔改的道。但是这个意向还有一个范畴，这些使徒们他们首先需要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为什么说需要在耶路撒冷传福音，而且不能留在耶路撒冷，要到地级去？因为啊，耶路撒冷的福音是一个福音的榜样。因为在他们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乃是他们自己亲手亲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仍然爱这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然后他在那里宣告赦罪之恩。恰恰是这些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最后有3000人领受了赦罪之恩，然后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所以这是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被挡在福音的大门之外，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你犯了杀人，犯的这个杀人的罪的罪大恶极的罪犯，还是说你是道德高尚的导师，都有听福音的机会。而且只要他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相信福音，都能得救。唯一能把人挡在这个大门外的，就是一个人不肯悔改，不肯认罪，不肯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我们看到另一点也非常重要啊，就是教会是需要把福音传到万邦的。我们也需要把这个福音从 Springfield 传到万邦。这个万邦这个词哈，这希腊文是 nations， 它有两重含义，一重是叫做种族性的含义。就是说我传福音，我不是只是给我本族的人传，我给所有种族的人传。你知道我们旁边有美国人，我们旁边有这，我们还有少数的西班牙人，我们有这个责任跟他们传福音的。反正 ESL 里面有坐着有西班牙人，你的邻居可能是其他种族的印度的，你有这个责任，你要完成上帝的使命。但是真正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你就不会只留在中国人当中，说我只给中国人传福音。所以教会不能向外邦人关门，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已经拆断了那隔断的墙。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只给中国人传福音。第二个呢，这个万邦啊，它是一个地域性的词，地点的万邦， 所以你不能只在这个 Washington DC 来传福音，你要到撒玛利亚，你要到犹太全地，你要到 Michigan， 你要到这个 Maryland 去传福音，直到地极才是万邦。你要到中国，到美国，到非洲去传福音。换句话说，当这个使徒行传当中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说的，不是说只是对牧师，只是对使徒啊，说你要到万邦去传福音。首先你不能这个领受了福音以后就坐在教会啊，对不对？其次你不能领受了福音以后你只在 Springfield 呀。我在这里鼓励大家呀，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宣教士。如果我想我们在这里，如果我问有谁去过短宣，可能有一些听众姐妹会举手，我说有谁去过外国短宣宣教，我们这里有谁能举手呢？所以你要做什么呢？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你都要有这个意向，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把福音传给万邦，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如果你还有工作的话，你可以每一年或者隔几年挑一个假期，也许带上自己的孩子去外国短宣，这样你就会体会到上帝的同在。待在这里体会不到上帝的同在啊，弟兄姐妹们，你不传福音体会不到上帝的同在，你只在本地传福音，你只能体会到小小的同在，你只给中国人传福音，你只会体会到小小的同在，你到地极去传福音会体会到大大的同在，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他说你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同在时间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我们要考虑，不像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也退休了啊，那你要用你的生命做些什么呢？那我究竟对哪一个国家有负担，哪一个民族有负担？所以你也可以为这些国家祷告，像 William Carey 一样，在祷告当中上帝会给你意象把你拆派出去。所以他对使徒们说，你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什么事情的见证人呢？就是这些预言应验的见证人，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人。这些使徒们当时的第一手的听众确实是如此，他们看见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看见耶稣的被埋葬的尸体，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看见耶稣基督跟他们一同吃饭，然后教导他们40天之久，所以他们是耶稣基督活的见证人，所以他们要传福音给万邦。我们呢没看见，听见，但是圣灵带领你看见 vision， 这就是异象。意象就是圣灵带领你看见上帝给你的使命。这个使命啊，是圣灵的工作。第49节，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等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你不是自己传福音，自己传福音呢、啊、会怕，自己传福音呢、啊、会不好意思，但是你传福音乃是上帝有应许，有一个帮助给你，这个帮助就是圣灵。传福音确实不容易，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是外有强敌，外面有敌对，内有征战，里面弟兄姐妹们敌对你，外面这个没有信徒主的人还有政府敌对你。我们在美国也是一样，你出去传福音是到学校里面传福音，有人敌对你。所以你看到哈、啊，如果靠自己的话都要软弱，都要跌倒，但是我们要依靠的是圣灵。圣灵已经将耶稣基督的爱，他为你而死，浇灌在你的心里。罗马书的五章五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你已经知道耶稣为你而死的这个爱了，所以你领受的乃是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给谁说的？这个是给当时的使徒说的。当时的使徒啊，需要等待等候。哎，现在我们需不需要等候啊？你不需要等候啊，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你的身上了，他已经住在你的心里了。那个圣灵降临节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圣灵降临节就是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节，圣灵已经降在你的身上了，你不需要等候了。你需要的是意识到，你借着祷告，你意识到圣灵在你的心里的。所以我告诉你，你现在在你的心里有一天让三千人信主的能力，因为那是圣灵的能力。你如果的信心像芥菜种子那样大，就是对这个山说移到那边去，它也会移到那边去的。约珥书二章二十九节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你已经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圣灵降临节不是只是限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节预示着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所有信主的人都领受了圣灵。因此我们就会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能让那个言辞笨嘴拙舌的摩西可以做伟大的先知，做上帝的出口。他也能让你，不管你是谁，从你讲口里面讲出来的亲身经历的感受、啊、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们的意向。建堂筹款月，我们第一周我们说我们要谈到这样子的意向使命，就是我们要深深的体会到意向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圣灵呢把这个福音的使命呢放在你的心里，不管你是建堂还是职堂，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也愿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天堂地狱认罪悔改赦罪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宣教教会。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能够坐在我们宝座之上，占据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真实，赐给我们动力，让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人 都坐在死荫当中，他们每一天都在死去，每一天都在经历苦难，在那里没有盼望，没有动力，没有喜乐。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负担，作为你的见证人，把你认罪悔改的福音告诉他们，见证他们的罪，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如此的爱他们，要白白的拯救他们，要白白的带领他们走出这个绝望。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宣教的使命，让我们可以直到地极。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宣教的负担，让我们可以去其他的国家宣教。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现在我们唱回应诗歌396首，信心仰望。现在我们以奉献来敬拜神。那罗马书12:1-2是这样的教导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为我们的奉献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尤其是我们能够蒙受你的救恩，白白的得到你的救赎，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把从你所得的献给你，愿你悦纳。祷告奉来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请起立唱《荣耀归神》。
荣耀归神，荣耀归神，荣耀归于最高神，尊美赞美不尽，赞美真神慈爱最深，赞美真神能济万人，赞美真神上大天庭，赞美圣父圣
受神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再来。阿们。
阿们。
现在是报告的时间，我们首先看看在线上或者在实体上有新来的朋友没有，有的话请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可以欢迎你。
我介绍自己好几次了 online， 我今天第一次来教会，我叫建立李，我中文叫李娟，我因为工作搬来这里，刚刚搬来，谢谢大家，感谢主让我找到你们教会。
感谢主啊，欢迎。
好，那我们用欢迎歌欢迎新来的建立，也欢迎每一位回到我们神的家，我们唱两次欢迎歌。
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主的怀里。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主的怀里。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主的怀里。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主的爱里。
好，我们有些简单的报告。第一，欢迎新朋友与我们一起敬拜神。若你是透过网络参加敬拜，可以使用教会的网站 cccvasb.org 来和我们联系。你